欢迎收听康健记者医疗站，听康健记者聊一聊。我是淑仪，
我是静茹。
胆结石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台大医院内科部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也是台大医学院内科教授廖伟志廖医师来跟大家聊聊胆结石。我们先请廖医师跟听众打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的廖伟志医师，大家午安。
那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就要请廖医师来告诉听众们为什么会发生胆结石。胆结石是很常见的毛病吗？
是的，我想胆结石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胆结石的成因很多，但是我想简单来说的话，最常见的原因可以说是胆汁里面的胆固醇的浓度过高，那超过胆汁所可以溶解的程度，那就容易形成结石的结晶。那另外结石的成分除了常见的胆固醇，那也可能含有钙质以及其他的一些色素。胆结石的成因的话，最常见的是跟遗传有关系，有些人因为遗传的因素，胆汁的里面的胆固醇的浓度比较高，或者是有些人因为还有一些溶血的问题，它的红血球因为一些疾病会比较容易会溶解，所以会有比较容易形成胆色素在胆汁里面，那也会容易形成胆结石。那或者是有些人是因为胆道有一些细菌或者是寄生虫的感染，那也会增加胆结石的风险。
所以呢，胆结石它也会有位置上的不同，分成胆囊结石跟胆道结石两种，是不是？
是的，那简单来讲，胆道或是说这个包括胆囊跟胆管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总称啊，那我们的胆管是把这个胆汁从肝脏所制造的胆汁，让它能够引流到十二指肠排出到肠道里。那胆囊是在这个胆管的旁边的一个跟胆管相连的一个，有点像是一个小水库。那正常一般我们肝脏制造的胆汁，那它会先储存在胆囊，那等到我们进食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胆囊就会收缩，就把这个胆汁排放经过胆管帮助食物的消化跟吸收。那所以胆结石它如果掉到胆管里面，那就有可能会形成胆管的结石。那另外有些时候胆管本身里面也可以长出结石来，那不过就发生的频率来说呢，一般是以胆囊里面产生石头的机会是比胆管产生石头的机会来的常见。
好，那廖医师请问胆结石有所谓的好发族群吗？
好发的族群，我想一般女性的风险会比男性来得高一些
啊？为什么呢？
这个可能跟荷尔蒙是有一些关系的。好，那再来就是刚刚讲的，如果有家族史有结石的家族史的人啊，他的风险也会比较高。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有一些溶血的问题，红血球因为一些疾病，比方说像地中海贫血的人啊，他可能会血红素的先天遗传性的异常，导致他的红血球比较容易被破坏掉，它会释放出大量的胆红素，就比较容易形成胆结石。对，那另外的话，有些时候有一些药物也可能会增加胆结石的风险。那另外的话，孕妇产生结石的机会也会比较高一些。
廖医师，您刚有提到说女性荷尔蒙可能会影响，那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是到了更年期的女性，她因为荷尔蒙变化就是越来越少，会比较好发吗？
应该是说通常是在比较年轻的阶段，这个时候女性的风险是显著比男性来的高，也就是说年轻的女性得到结石的风险是比年轻的男性来的高的，可能是这样的关系。那至于说等到年纪比较大的长者，这个时候男女的这个风险就比较接近了。
所以女性在停经之后反而得到胆结石的几率没有那么高了？
对，风险跟男性就没有差那么多。
在年轻族群的时候可能女性会比男性多发生这个胆结石的问题，
对，机会会比较高一点。
廖医师，我有听过说好像比较喜欢吃油的人比较容易有胆结石，那胆结石会跟饮食习惯有关吗？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是不是真的高脂肪的食物吃得多结石的风险一定会比较高？坦白说这个部分目前并不是 走非常确定的定论，
是，
但是有结石的人吃高脂肪的东西是比较容易发作的。
哦，那是不是还有一种就是说喜欢喝酒的人也容易胆结石？
喝酒本身跟胆结石的关联倒是比较没有那么关系，没有那么的相关、
是
啊，特别是要提醒，就是有胆结石的病患，饮食方面如果是吃的油腻，或者是一下吃很多吃大餐，
嗯，
那这个时候往往胆结石就容易发作、
哦、
所以已经有结石那有发作的人，那特别在饮食上要避免这样子的情况。
那就是说我如果有胆结石的病史，我可能是不是饮食要比较清淡饮食会比较好吗？
嗯，会比较好一些、
而且清淡的饮食是不是叫常态性的？
当然我想健康的饮食一定对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不只是针对胆结石的部分。那我们就今天针对胆结石的部分来说的话、就是刚刚讲的、如果是一下吃的很多，或者是吃的很油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往往有时候就会发生胆结石的急性的症状，甚至并发症。症状最轻微的就是疼痛嘛，那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导致胆囊急性的发炎。常常在注意这样子的饮食的节制之后，那他的这个胆结石的症状的发作的频率就低很多。
要是我自己有一个朋友、他胆结石发作、我真是亲眼目睹，他是先从那个下腹疼痛开始，然后他就觉得说是不是吃坏肚子，然后他就一直忍，然后忍到实在是不行的时候，后来被他家人强迫带他到医院说你已经痛到这样子冒冷汗啊，脸色发白。想了解一下您刚说就是他有症状是通常会痛在譬如说我的右下腹还是哪里，有没有这样子可以鉴别诊断啊？
胆结石其实最经典的位置，一开始的疼痛其实是在上部的正中间，就是像胃痛的位置、那所以就是很多患者其实都以为是胃痛，
很容易混
胃痛是闷闷的痛，
胃镜或者是甚至吃了很多的胃药，最后才发现其实是胆结石。那当然胆的位置其实是每一个人有个体的差异，
对，
所以每一个人疼痛开始的时候的位置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啊。不过刚刚讲的最常见的位置其实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上部的这个位置，所以跟一般的胃痛就位置来说是很难分的。
可是胆的位置不在这里吧？
那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内脏的这一个感觉没有像我们皮肤体表的感觉这么的敏感所以基本上在这个上部的这一带的内脏的疼痛几乎一开始的时候都是疼痛都在中间的位置，所以我们其实很难就这个位置在一开始的时候来区分说到底是胆囊或者甚至是其他的像胰脏啊肝脏啊这附近的这个器官的疼痛那所以通常因为胆其实刚刚讲的叫右边嘛
对，
那所以如果假设这个胆囊已经开始发炎起来，那这个发炎已经扩散到这个刺激到胆囊周边的这些组织跟腹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胆造成的疼痛可能会比较偏到右边来。最经典的症状，病人一开始常常都是在上部的中间痛，痛了几个小时之后呢，那这个痛都没有改善，而且变得像有越来越明显集中到右上部的时候。
哇！
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就必须要高度的怀疑是有急性的胆囊炎的发生。
所以我如果说我刚开始什么胃闷闷的，我吃个什么以前那种成药或什么这样有改善，那就不用担心。可是如果越来越痛的时候就要注意，然后甚至痛到右边。
对的。
然后你知道上次就是我那个朋友他后来啊送医之后啊，医生就跟他说你如果再晚一点来，那个胆囊破掉好像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刚刚廖医师您说那个病如果我不去好好处理会有什么问题还是并发症？
对，我想胆结石的话大部分的人一辈子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有胆结石的人他可能会因此发生相关的并发症。那比方说刚刚提到的急性的胆囊炎那急性的胆囊炎如果假设没有及时的处置，那他可能会恶化到像刚刚说的严重的状况，胆囊可能会破掉， 这个里面的发炎，这个有细菌的胆汁流出来，就可能会形成腹膜炎。
哇，好严重。
那病人可能会形成导致严重的感染甚至败血症。
哇、
哦、那这个是急性的胆囊炎、哦、那胆结石也可能会引发其他常见的一些，比方说结石掉到胆管来造成胆管阻塞、哦、就是除了疼痛啊，会有黄疸。那另外这种情况之下常常也会并发胆管的这个感染，变成是一个急性的胆管炎。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感染恶化可能会出现败血症。那再来结石也可能会刺激到胰脏，因为我们的这个胰脏的胰管的出口下端的地方跟胆管的下端的出口其实是接在一起的。所以当如果胆结石有掉出来掉到胆管里跑到胆管的下缘的时候，就很容易去刺激到胰脏，那就会引发一个急性的胰脏炎。那急性的胰脏炎的话也是一样会有很剧烈的疼痛。那如果是胰脏炎发作非常厉害的话，可能会引起胰脏的组织的坏死。
哇，
那就容易有很多的并发症，那严重的病例甚至有可能会有引发生命的危险。
哇，哎、欸，廖医师，那你在临床上啊，有没有看过那种他痛到是会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这样子吗？
胆结石引发的疼痛确实是很痛，这个是很痛的。不过如果只是单纯的痛，那其实通常在几个小时之后，哦，通常在经过一些药物的治疗休息之后，那它就会缓解。那所以这样的疼痛虽然是很疼痛，但是它感觉是引发的并发症里面算是最轻的。因为通常这样的疼痛过了之后没有发作的时候，病人又觉得说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异状。
对，我那个朋友就是好像拖了第二天，他就是一下痛一下又不痛这样子。
那为什么他会一下痛一下又不痛？结石不是一直都在吗？
对，也就是说胆结石引发疼痛最主要的原因是胆结石塞在胆囊的出口。那塞住的时候就会引起胆囊膨胀起来，里面的压力增大，就会引发急性的疼痛。在一般的状况，大多数的人很幸运，这个阻塞只是暂时的，然后结石就跳离这个胆囊的出口，那所以这个胆囊阻塞的情况改善，胆汁又可以顺利的流出来，那于是它的症状又消退了。
所以跟胆结石在胆里面滚来滚去是有关的。
应该是说单纯的滚来滚去是不会有症状的。但是如果说这个结石去塞住，它滚到胆囊的出口，结果就卡在那个地方，那就会引发疼痛。
那但是如果它又滚走的话，那疼痛就会缓解了，
那疼痛就消失了。对，但是如果它的阻塞是持续的话，那在疼痛之后它就会开始进一步就可能会引发急性的发炎。那所以有这样子刚刚说的疼痛，胆结石引起的疼痛，如果是疼痛改善之后，或许病患觉得说好像又没有
多了，
没事了，
但是这样子必须要很小心。因为如果开始有这种胆结石引发的疼痛出现之后，那再有更严重的刚刚讲的急性胆囊炎，或者是急性胆管炎，或者是急性胰脏炎，这样子的并发症发生的机会就会开始比较高。
所以真的不能轻忽说我一开始痛然后后来不痛就没关系了，所以你有痛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找原因出来。
对，所有结石的人里面大概有四分之三的人一辈子这个结石都没有症状，不会疼痛，他也不会有刚刚的并发症。那所以真正会引发问题的人大概一般来说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的人。那通常会发生并发症之前，严重的并发症之前，第一步通常大多数都会先出现疼痛。所以如果有疼痛的话，那就要小心，不能够掉以轻心。
那廖医师，胆结石要怎么检查出来？照您这样讲，几乎每个人他体内都有胆结石，只是有四分之三的人他这个胆结石他一辈子不会影响到，不会发作。那胆结石要怎么检查出来呢？
我们健检的时候要把它作为常规的一个项目吗？
我想是这样，稍微做一个澄清，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胆结石啊，只是说有胆结石的人的比例是很高的，只是这里面1/4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症状。
嗯，
那所以要怎么样子来看到胆结石？其实检查胆结石最有效也准确的方法是超音波的检查，腹部超音波。那第一，它很方便，也没有辐射线。
是。
那再来就是说，其实胆结石在超音波上是很容易看到的。
哦。
特别是小的胆结石，有时候电脑断层核磁共振不一定看得到。
哇，
那反而是超音波仔细的观察是可以。
哦，那等于是说我们
可以
健检的时候，就我来做一个腹部超音波，其实就可以看出胆结石有没有胆结石，对不对？
对，在大多数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那当然，这有一个必须要留意的，就是说，如果是空腹的时间不足，也就是说，我们吃完饭之后，刚刚说的胆会收缩，会把胆汁挤出来，那个胆囊就扁掉了。那这样的话、
就不准，
就不容易完全的观察。
哦，
那所以我们在做腹部超音波，特别是当我们想要看看胆囊里面有没有结石或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它要有充足的这个空腹，让这个胆囊可以胀起来。
哦，
要空腹8小时以上吗？
空腹8小时大概是比较理想。
哦，那如果我们真的有胆结石，就怎么治疗？是一定要把胆囊拿掉吗？
就像刚刚说的，有胆结石的人1/3一辈子都没有症状或并发症的。
嗯，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病患，基本上是只需要观察跟追踪。
嗯、
不需要把胆囊拿掉的。
嗯，
好，那不过这里是要有一个但书，然后就是说有一些少见的人，他比方说他可能是有一些天生的胆管的这个解剖学的异常。或者是说这个胆囊因为长期的结石之后，它可能有出现胆囊壁的钙化等等这些比较少见的状况。
嗯，
那这一些少见的状况，有可能即使是没有症状，也必须要评估是不是要把胆囊拿掉，因为有一些这种少见的症状，胆囊癌的风险会比较高。
哦，
所以对每一个人他的胆结石该怎么样的追踪，那需不需要把胆囊切除掉呢？我想这个还是我们的听众应该要跟医师做一个详细的讨论。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大部分1/3的这些没有症状的病人，胆囊不需要拿掉，只要定期的追踪就可以了。一旦刚刚说的有急性的并发症，比方说胆囊炎或者是急性上炎，胆管炎，有这些并发症发生过，那有时候在急性的治疗之后，急性期过去的症状稳定了之后，那我不会建议应该要把这个胆囊把它拿掉，因为避免之后的再发。哦，那如果是急性的胆囊炎呢？那通常是会建议标准的治疗是应该考虑，如果身体的状况可以的话，那应该是要把胆囊做一个切除。
胆结石不能够只用药物，是不是？
是有一些药物，它可以让胆囊的平滑肌肉放松，对于症状轻微的疼痛，那可以有缓解的效果。
嗯，
那另外的话，确实我们有药物可以增加结石里面的胆固醇的这个溶解度，所以对于这个主要是以胆固醇结晶的成分的结石的话，那长期使用这样的药物，可能可以让这个结石是缩小或者有机会消失。但是这种药物通常都需要很长的时间的使用，而且就是如果假设结石的成分主要是以比方说刚刚说的另外的成分钙质比较多的，那这种治疗它可能就效果就不佳。那另外这种治疗让结石比较小，可是对于如果是急性的并发症发作的时候，这种治疗是缓不济急的啦。
是。欸，廖医师，我那个朋友他后来就是割掉了，然后他都自己开玩笑说他已经变成无胆之人这样子，然后可是他割掉好像也对生活影响没有很大，他就是因为好像这个胆汁的作用没有了，比较会上厕所容易拉肚子，然后跑厕所会比较急，好像是割掉之后会有这样后遗症是吗？
确实有部分的人在胆囊切除之后会有这样的后遗症。其实胆汁并不是胆制造的，胆汁是肝脏制造，它只是说它是储存在胆囊里面，我们进食之后 胆囊收缩把胆汁挤到肠子里面，
它一个中继站
的消化，
是，
对，它是一个储存站。那如果是没了胆囊了，那胆汁就直接流到肠子里面去，所以基本上胆囊的功能并不是非有不可。当然就是说如果没有了胆囊之后，那可能这个胆汁比较没有办法在食物到肠子里的时候能够精准的配合这个时间来让食物来消化、
哦、
所以有些人在术后他可能会出现，他比方说吃比较油的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腹泻、
哦、
那基本上这样子的症状通常是不会太严重，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个样子、
哦、所以把胆切掉其实对身体不会有太严重的影响。
对，那当然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毕竟它是一个内脏嘛、
哦
哦、那如果说假设病人的结石没有引发症状，没有引发并发症，那其实可以跟结石共处，那当然没有必要把胆囊拿掉。所以如果假设说万一这个胆囊已经有急性并发症，比方说急性胆囊炎，或者是刚刚讲的这种急性胰脏炎，
嗯，
胆管炎，这一些并发症轻微的时候可能治疗几天住院几天就好了，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相形之下这个胆囊拿掉之后，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腹泻，跟那个刚刚说的可能造成的严重的风险比起来、
哦、
权衡起来、哦、我想大家会觉得说对，如果身体状况许可，已经有发生并发症，或者是产生并发症，在风险在未来可能可以预期有相当以上的风险，
嗯，
啊，就要考虑把它拿掉比较安全。
不过拿胆囊好像也是一个侵入性的手术，我们现在拿掉是用那种内视镜的小伤口，还是说还是要这个把
穿通手术？
对。
我想现在胆囊的这个手术基本上都是微创腹腔镜的手术、
哦、
一般大多数的状况病人只要肚皮上打三个小洞
是、
哦、就可以把胆囊拿掉。那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的病人通常都是今天手术明天就可以出院，可是这个的前提是说当这个结石是在没有并发症的状况之下，
嗯，
好、哦。那如果假设是已经发生并发症，那当然有时候它可能就像手术的难度就会比较高，真的发炎太厉害，对旁边周边的组织影响太大。
嗯，
那这时候很可能就会变质，必须要用传统的开腹手术。
哇，这个胆虽然如廖医师所说的，它平常功能好像感觉是没有它也还好，但是毕竟就是一个器官在那边，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保养。那平常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可以预防胆结石？我们要怎么保养啊？
我想刚刚讲的话，其实是胆结石的成因里面，其实有相当的部分是先天的嘛。
哦。
那所以如果是先天的因素，坦白说我们是很难控制的，就是说如果有很强的家族史，那有这个先天性的体质，那这个部分可能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嗯、
哦。那不过我们可以控制说我们可能在饮食上、哦、我们可能就是刚刚讲的、哦、过度油腻的食物，我想我们做一个管控一定是对身体有帮忙的、
嗯、
避免一下吃太多、哦、这个尤其是对于在已经有结石的人、嗯、已经有发生过症状的人，那一下吃太多那就容易会造成胆结石的疼痛。对，那再来就是说我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后天的有一些因素会造成胆囊的结石的形成，比方说一下体重减轻的太快也是会增加胆结石的形成，这个的原因确实的它的机制是什么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的了解、
oh.
好，但是很可能是在快速的体重减轻的时候，胆汁里面的刚刚说的这一个胆固醇的浓度会提高、
oh.
那当它的浓度太高的时候就容易形成结晶，就形成结石、
嗯、
好，所以我知道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很重视这个体重的问题，
减重大家都在
减
肥，
那减重事实上太快速的体重的减轻会增加胆结石的疼痛、
嗯、
一般会建议如果就胆结石这个部分的考量、
嗯、
大概一个月我想大概我们认为说体重的下降、可能不要超过 1.5 公斤
哦，一个月、
哦、
嗯，
对对对，
理想的。
那我讲一个表示最极端的例，就是如果是过度的肥胖、因此去做这个减重手术的人，
对，
那在术后常常会导致这个体重在术后快速的下降。
对，
所以在术后因此发生胆结石或胆结石相关的病患，这样的几率是很高的。
哦，所以真的要注意。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所以临床上常常会见到，就是因为动减重手术，例如缩胃的病患，然后在术后发生胆结石的情况，是不是？
对，这一些族群的病患，他们发生胆结石的问题的机会是很高的。所以事实上有一些减重手术，他们常常在减重手术的时候会预防性的把胆囊拿掉，很多医师会这样做。
嗯，
好有趣哦。
对，
好，今天节目到尾声了，我们非常谢谢廖医师来到节目中告诉大家胆结石的知识，非常实用。原来啊，胆也是我们要好好照顾的器官。
谢谢廖医师。
Hey,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节目到这里，康健记者医疗站，听康健记者聊一聊，我是淑仪，
我是静茹，
我是廖伟希医师，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